的，你张张嘴，是这词儿吗？不是张嘴吧？
这肯定不是张嘴，有病啊！我们开始啊。
嗯
嗯。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Passion Fruits， 我是 Eric，
我是莎莎。
目前我们在苹果、小宇宙、西马还有汽水都有我们的频道，您可以通过评论、点赞、转发等方式对本期节目进行支持。
你怎么这么官方？我觉得你这样，你不要把我前面，你前面我唱歌是不是录进去了
啊？
我觉得你不要卡掉，要不人家一进来听到的是你如此官方的一个介绍，
哎、
会对我们的播客有一些误解。
哦，那前面那歌声呢？大家也会有误解？
那不会啊，那就是真实的我们。我们这样说，其实我们很多就是特别搞笑，我们两个自己的日常没有被录下来，非常非常的可惜。
哎、确实。
啊、OK， 我们今天呢聊一期关于刚刚结束的 CrossFit Games， 它叫什么
？Open，CrossFit Open。
OK，CrossFit Open。
中文呢可以叫做 CrossFit
大赛，
公开赛，
然后公开赛。
嗯、
OK， 啊的前，这叫什么？第一轮
比赛。它其实就相当于海选。这个 CrossFit 呢会每年组织大家哎进行一下比赛，它是每年的二三月份吧，二月底三月初开始在线上海选，然后三周，每周出一个计划。大家都在这个注册的场馆，或者你上传视频啊，来就是会有人给你当裁判嘛，
嗯，
啊，进行一个大的排名，然后排名前现在是分区前20%，然后进入哎20-25我忘了，因为我不在这个里边，所以我不太知道啊，啊，然后进军下一轮，下一轮之后呢，在每个区选出佼佼者，再进入它叫这个分区决赛。
嗯，
分区决赛最后每个区选出固定的中亚洲区是前两名。啊、然后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还有根据总国排名来分布，
对
啊，再选到这个七月份到美国去参加决赛。
嗯，对。但 anyways， 我觉得一个是我们其实已经连续三年有说 CrossFit Open 的事情了，
对
吧？
是的，
之前已经实施一个完全的观看者。我觉得第一年在讨论的时候，咱们应该只是作为一个观众在讲 Tia Toomey、Matt Fraser 有多牛逼之类的事情。
啊、对，那是来就是我们来作为观看者去看那个 game 的一些比赛。
对，然后去年呢，其实就是作为第一次Eric 第一次参赛者。来聊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其实 CrossFit Open 它第一点做得很好的是它就是一个很全民参与的运动，或者这么说吧，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比赛体育比赛离自己非常的遥远，或者就是我可能有我自己这个 group 的比赛，有我这个水平的人的比赛，但是我离真正的比如说奥运选手啊，离那些人的比赛特别特别的遥远。但是我觉得 CrossFit 很好的一点就是他每年的这个公开赛其实是所有人一起参加的啊，就是在这个每年七月份在美国比的总决赛的那些人也是跟所有人一起去参加这个所谓的公开赛去海选的啊，所以你其实在整个排名榜上是可以看到他们的排名是多少，
跟他的差距有多大。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项目。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其他所有我见过的运动都不具备的一个。
对，这里我想补充一下，我非常喜欢 CrossFit 的一点是在于它有很重的社区文化。什么意思？这个其实可能很多关注英国足球的可能会比较清楚，英国呢它是一个非常社区化的，比如说我从小就在，比如说我在
曼彻斯特，
我在城里还是在城外？我在城里，那我可能踢的就是，我的这些青训，这个都是叫曼城，这个青训体系出来的。那我未来去效力的时候，我肯定优先会选曼城。那为什么大家对这个球队的支持这么深呢？是因为上面这些球员可能就是我邻居家的孩子，我从小看他长大，那最后有一天他踢到了这个比赛里，那我肯定会支持他。
就是都一军区大院的。
而且他们对于什么你从哪转会来的根本不在乎，你来这是为这个球队效力的，这个球队是我们支持出来的，我们每周末踢球真金白银又定着场地，然后送我们孩子去他的青训，这就是这么一点点把钱堆出来，堆出了你们这么一球队。所以大家对这个球队其实他是有很多这个情感的
纳税人，
哎哎，就是有很多情感和金钱的一些就绑定的。
嗯
啊，我觉得 CrossFit 跟这很像。
嗯，
你看到的这些 CrossFit Game 运动员，当然大部分在中国没有哈，就可能就是你的健身教练。对吧，可能就是你们管理的某一个人，他一轮一轮进到了这个决赛里边去，所以他有很重的社区文化。
嗯，
因为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一起健身，突然有一天发现哦 他是一个全球顶尖的这个 CF 运动员啊、
嗯、
那他我觉得他这一点上是非常先进的，
嗯，
那就让大家这个支持啊，这个连接性啊就强了很多。
对，就是觉得其实这些人就在你的身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对，先说说你作为啊第一次把三个我的都做了，虽然是都有一些降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降阶，
只有一个有降阶好吗？啊，另外一个做的 senior 组别的。
你不是啊，你三个项目三个都是降阶
啊？啊，是吗？
啊，你硬拉是降重的。
哦，对对对，那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CrossFit Game Open 呢，它是分有标准组，就叫 RX 组，
对，
啊，然后呢有 Master 组，对吧？
对，就是
Master 就是多少岁？
55岁以上。
55岁以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降阶组，
它还有青少年组，对。
啊，降阶组叫什么？英文
叫 Scale。
哦，那Scale 是 Scale 容易还是 Master 组容易？一般
scale 容易
啊、哦 okay、
scale 它有就是 scale 中的 scale， 你可以无限往下 scale、
哎对，那我呢就是我其中两个项目就是 master 组再 scale 一下，就是我作为一个55岁的，就是他那个55岁的那个标准我是做不到的。
对，
就跟大家
这
么说吧，
我埋一个伏笔哈，就是其实为什么要让他做55岁的，是其实他理论上可以做 RX 的就是标准组的这个降阶中的再降阶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未来可能有机会采访到亚洲区第一的这个
Master 组
的女性选手
啊，对，这个真的是我超级期待，我觉得我就是抱着一种见女神的心态，就如果大家有听过我们当年青岛的那一期播客的话，我到时候也会把那一期是第几期放在下面。
对，
那期就是我们去青岛Eric 去青岛参赛，我去观摩，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姐姐，57岁的姐姐
叫锦姐
啊，然后她当时因为他们是团队赛嘛，就她带着两个20多岁小伙子，
给那俩小伙子累的，
对，就那20多岁小伙子在她旁边就显得特别的没有城府，就你记得你们第一个项目是那个毛毛虫，然后你就跳过毛毛虫还要做 burpee、然后给你俩男的拉爆了的感觉，就特别累，就当然我觉得他们的体力是比锦姐好的，但是他们那个 pace 可能就他们的那个配速可能没有控好，自己的心率没有控好，所以他们两个显得就是特别的
疲
惫不堪、然后锦姐就一直非常沉稳的在旁边说继续对，然后包括后面的很多什么硬拉就各种，就锦姐都是一副非常淡定然后做的非常的标准，就特别厉害，就我当时特别佩服这位姐姐，
是的是的，
然后没有想到他是这次 open 的 Master,
亚洲区第一，
对，而且离第二名拉开了超多分、
没错，是拉了对第二名一倍的积分、
对，所以我就突然觉得哇，我天哪，那我的女神就是不一般啊，所以我现在 CrossFit 除了 Tia Tumi 之外又有一个新的女神，然后我们可能有机会可以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采访到这位女神，
对，所以这里我埋一个伏笔啊、
对，
然后知道锦姐的，
因此我为了向锦姐贴近一点，我呢就没有选择去做 RX 组的 Scale 我选择了去做 Master 组，然后我有一项应该是做的 Master 组就是完全做的 Master 组24.1、对，我做的是完全 Master 组，那一个呢是10公斤的哑铃，抓左手抓21次然后
具体的内容我们不讲了，到时候我会贴在这个 show notes 里边、
对，反正呢就是抓举和 burpee 来回这么来做，那个呢是我唯一一个做到了 master 组的标准的这么一个项目我觉得那个项目怎么说呢，累，我说实话我觉得因为 CrossFit 所有的项目它都是一个跟自己的比赛，
对
啊，就是你想 push 自己你就 push 自己，你不想 push 自己也没有人拿着小鞭子在后面 push 你，它不像是我觉得比如说你跑步跑马拉松你要多少时间完赛，或者你就得一直跑着，我觉得真的 CrossFit 有很多时候你真的想歇的时候你就狗啊、
不是，那你马拉松也可以站边上站着，你可以进那个休息区吃饭去。
你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可能所有项目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摸鱼的项目。
对，这太摸鱼了。
对，总之呢，我没有觉得点一，我点一可能算是所有里面最累的，因为点一的 burpee 太多了。所以确实很累，但是呢，我是觉得还是可以忍受的。我觉得点三可能是最累的一个。
点三主要是你好多东西做不了，
对，
就很难受。
是的，是的。
那你 第二呢你有什么感受？第二是硬拉划船硬拉和那个双摇。
点二就是我觉得怎么又跳双摇就是一直在跳双摇的感觉、
嗯、
啊，然后一开始呢划船硬拉和双摇，我一开始本来以为这个项目的难点会在划船、
嗯、
啊，但 Eric 其实就跟我说是划船就是一个休息，
对，
然后最后我就发现因为对我来说还是硬拉最难，对 Eric 来说那个重量就非常的轻嘛，对吧？
对
你来说重难点是在双摇，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CrossFit 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它对每个人的难点可能都很不一样。
嗯啊、嗯、，OK， 好，那我再从我这个这边来讲。
对、
这个、
你还是从你那边讲，我就是一个重在参与的选手，然后每一个做完都累累的，然后 Eric 一看那个心率，平均心率，哎，150，干嘛呢？
对呀、
啊，感觉
你都没 push 到顶，都不知道顶，你都没开始。嗯、对，我觉得我其实今年呢，三个项目给我的第一印象都是有一些失望，因为我觉得他们都过于简单了。就它属于一个二元素，我们你像、啊、无论是第一个项目还是第三个项目，它属于二元素项目，就我一个动作配另一个动作，二元素项目大概率是需要你做配速做冲刺的，嗯，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它对你的这个耐力要求啊，对你的输出要求啊都会高很多。我个人是喜欢多元素的，就是三种元素以上的我是非常喜欢的，它考验你很多是技巧方面的，所以我更喜欢考验技巧测试。比如说去年的第一个项目它有五个动作，哎，五个还是六个动作，五个动作啊，那它五个动作其实你考验就非常全面了，我有举重，我有心肺，我有体操，它是在一个里边考，但今年就是二元素和三元素是特别多的、
嗯、
那其实它的考验就理论上要更难一些，因为他你想拉开差距就看谁能熬、
哦、
看谁能咬牙啊，
就你就啊、哦、我懂了，就是没有办法在技术上拉开差距了，
你技术上是没有什么，
因为这个动作谁都会，
不一定谁都会，但你就两个动作，你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
啊、
哦、那你会的话我说我
就冲，
哎，我能比你好多少呢，技术上，对吧？我很难体现技术上的优势。
哎，那第一名跟你们还是差距时间也是非常的多大的哈，
啊，对对，那肯定嘛但从另一点说，我觉得今年的这三个项目又非常的好，是在于它对你大脑的这个挑战是特别大的，就说白了就考验你智商了啊，开始考验你那个能不能合理的控制自己的速度。
嗯，
今年三个项目都不是冲刺项目，
嗯，
你都没有办法说，哎，我闭着眼咬牙，咱们往死了干，不行，没有一个项目你可以这么做。比如说点一，它是21:21。啊，15:15，然后99，它是左边做完右边做嘛，这个你看了就知道了。那如果你在21的时候全速冲，你在15的时候是绝对顶不住的。
我觉得所有人在15的时候都是最崩溃的时候。
对，所以你要在第一轮和第二轮21的时候要把速度控得特别好。
嗯，
其实你加速是要从15加，因为9你怎么闭着眼做都能做下来，就是你吐了、
嗯、
你也是做完了再吐，
对，马上就完了，
你能顶完，对、
嗯、
但你15肯定是熬不下来的，那你就要在15中做加速。这里边我做的就特别差，我其实21时候就起快了，我当时给自己定的是4分10秒、
哦、那你当时其实那个配速自己就写错了。
没有，我没写错，但我没有按照那个计划严格的执行。
对，就是因为你15的时候崩了呀。
对，就是我因为21做太快了，我快了自己的将近20秒钟。
对对、
哦、我还在那歇了10秒、
哦、
啊，但是你在这种比赛当中这10秒钟的喘气是压不下任何心率的、
哦、
而且你的就 burpee 的心率是滞后的，我做的时候可能是150，当我做完站在那时候这心率170了、
嗯
啊、它是后
的。所以你应该在20，就是你应该用那10到20秒的休息的时间更多的平均分配在前面的21的这一组里面啊，这样你整个的速度就会降下来，
对，
给你15的这一组留够心率的时间。
对，
对吧，
不光是心率，包括你的这个肌肉耐力，我到后边的时候我的腿已经开始酸了，我抓举已经没有办法 unbroken 了，我可能中间要拆一次，我在左手的就是我先做完右手的15个抓举，做左手15个抓举的时候我就断了，那其实这是一个大忌，因为对于我来说这肯定是不能断的，这个是绝对不能断，如果你断了你就纯浪费时间，因为你 burpee 本来就慢，然后你在抓举上不使劲儿，你就肯定就完了嘛。那我给自己定的计划是9分30秒，我在第一个15之前所有都是压比这个是我的计划要提前大概10到10几秒钟，从第二轮15开始我的速度就开始疯狂的掉，那一轮15可能做出了 一轮半的时间来，
嗯，
啊，导致我最后比我预计时间慢了1分15秒，我是10分45做完的。
嗯嗯，是的，对。然后呢，这次 Eric 也是三个项目都没有 redo， 就都没有做第二次。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啊，就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对于我觉得大众选手来说，其实咱们追求的，我觉得追求名次只是一个特别虚渺，就虚无缥缈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这个 CrossFit 每年的 CrossFit Open 是一个给自己的Pop quiz， 是给自己的一个随堂测试，
嗯，
就是我练了这一年，我就是冲进去测一下我这个成绩到底怎么样。我的就是因为其实你的这种配速的想法，你对自己身体的理解也是比赛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
那你比赛是没有办法 redo 的。
是的
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个 pop quiz， 就是我觉得一再的去 redo 去刷你的成绩，反而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只是在说，哎，我看看我到底能排到第几名。但是你说实话，就咱们这个名次，你排到第几名，你也进不了，你也去不了美国，
嗯，
啊，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大意义。
我觉得分两部分说哈，如果你要是真的能进这个晋级，
哎，对，那是
可以去二刷。但是我今年呢，第一，我在今年开始之前，我给自己立了个 flag 啊，我就说我绝对不二刷。其实我中间有没有想二刷？有，
有，每一次都有，
啊，每一次都有，因为我觉得我都能有一小部分的提高，虽然很少。但
你二刷了一个项目，对吧？
没有，我只刷了一半。
对，刷
了一半
就觉得不行。
对，我稍后会讲，我在点二的时候我想二刷来着，而且我真实已经开始做了这事儿，但后来我发现确实恢复不了。就我想说，一方面就是我从内心的深处是不想让自己去 redo 的，我觉得这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只是为了成绩。
对，
你其实从技巧上，你不可能在四天，它是周五公布嘛，然后周一周二早上截止，理论上你有四个白天的时间，哎，五天的时间你可以去做。但是如果我的理论就是，如果你要全速做了一遍，你不应该在这几天内能恢复，
嗯，
而且你的技巧是不可能有任何提升
的，
你只能在你的这个休息的安排上和这个比赛逻辑上做得更好。
对
啊，除非你有重大失误，比如说你做一半，
啊，
摔了一跤。
啊，
对
对 对
吧，那这种我可能，哎，我后边不做了啊，
嗯，
那我后边再重新刷一遍。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特别对，就是其实所以为什么它就叫一个 pop quiz， 就是你唯一能够做的，你其实这时候训练的就是你怎么去安排这个东西，或者你怎么判断你的身体去适应这个训练，这个比赛，对吧？那这个也是比赛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如果你 redo 了一个东西，你有了更好的名次，其实就跟作弊差不太多了。
对
啊，但是当然也是，如果你就在那种啊，我能不能晋级的边缘，我觉得你是值得去一拼的，因为这是
你为了那一两个，就为了那几分，你可以去重新去拼一遍。
对对对，
如果你不涉及，或者说你很靠前，对吧？你我肯定晋级了，那我不太建议你去锐度，
哎，是的，
我觉得意义不大。
对，你看那个 Games 的运动员基本上都不锐度，然后呢，我们这种大众运动员也基本上都不锐度，
很多都锐度。
哦，真的吗？
很多都锐度，嗯，
啊，我看 Olsen 都没有锐度哈。
Olsen 今天很佛，
啊，
他是因为他参加团队赛，
嗯，
所以他只是个人赛他玩一下而已。
OK，
嗯，
行，那我们那个继续，
嗯，
第二个项目。
第二个项目呢，它是硬拉划船，不是划，先是划300米船，然后硬拉十次84公斤，然后还有50个双摇。就这个项目看到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是第一，划船是我一个非常大的强项，我划船的技巧就是在 CF 运动员里算比较好的。而且我这个因为身材比例比较失调，我腿比较长，所以在划船项目上就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我做工比别人长，就做的工比别人多嘛，我就划船很容易划得比人快。硬拉呢也是我一个强项，就硬拉因为84公斤对我来说就还不到我 PR 50%，所以这个重量就是拿捏啊，属于这个。但是双摇就不一样了。其实双摇50个双摇我是可以 unbroken 做的，我今天练了大量的双摇，但是我的目标是8轮，那意味着我要做400次双摇。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量，就是我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来没有说我今天我摇400次双摇，从来没有过，没有任何一个握的有这么多双摇。所以这个对我的挑战是特别大，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刚会双摇的第一年做了一个什么握的呀，是150次双摇、100次双摇、50次双摇，然后就这么做3轮，我做崩了，就我摇了150次我就崩了 我就后边一摆我就不会摇了，就摇不动了，小臂已经就彻底僵掉了啊。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就那个双摇，就那个卧推没做完，就是因为其他特轻松，就是摇不动就不行啊。所以今年我在这个项目上其实是我又紧张又兴奋的项目，就我
终于又来双摇了，
我练了一年的双摇啊，我要看看我今年怎么样。
我跟大家说，我先简单讲讲练双摇这个故事，有很多小点特别搞笑。可能听过我们播客之前，我可能说过，就是双摇是我一个，我是属于从小就是协调能力特别好，所以我是小学跳绳队的那种感觉啊。就双摇觉得特别简单，就小学跳绳都特别。就是参加比赛都跳得特别快，然后 Eric 就是那种小学的时候你们看到那种连操都不会做的男生，就是协调能力非常差，然后肯定是双摇是不会跳的，所以他是长大了之后才学会双摇的。
就别双摇，我五年级单摇一分钟37个
啊，对，然后因为我就是因为我从小就会跳，所以我对这个东西的技术动作我是没有什么理解的，说实话。然后但是 Eric 呢，就是学习了很多技术动作之后才学会跳的双摇。然后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就发现，哎，确实还挺多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整个摇绳的方式，
对，
绳的长短啊，就比如说 Eric 要的那个绳的长短，我就觉得太短了，我根本跳不了，
太长了
啊。对，总之就是我觉得就特别特别不一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包括他说他跳久了之后小臂会疼，我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就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对，
但 anyways 就是今年呢，就去年2023年，我可能一周能跟 Eric 练两次，
嗯，
然后呢，就是我们当时就是那天是什么 word 我们就练什么 word，
嗯，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23年每次跟 Eric 练的 word 啊，不是有跑步就是有双摇，所以我们两个就在那个 BIT 就在我们那个健身房就觉得特别的格格不入，就是你想健身房大家都是去撸铁的，要不就是去做有氧器械，我们俩就在那儿，要不在外面跑圈然后进来拉一个那个硬拉，要不呢就在那儿就站一小店儿搁那儿摇双摇，就特别奇怪。我们健身房，然后我觉得我们健身房的教练每次看到我们两个开始跳双摇，就觉得我们特别的奇怪。对的 ，anyways， 确实是去年一年练了特别多的双摇。
对，然后这个就终于今年我这个有地方验证我的双摇，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优势，因为我练了很长时间，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办法做大量的双摇，因为这个我直到我做的那一次就是150-150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双摇量堆上来之后是这么的可怕。原来我觉得这玩意儿这不是摇吗？30个、50个、80个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
摇就完了，根本不是。就你越到后边，你的这个疲劳一旦介入，双摇是完全做不了的。我的双摇技术呢，其实不算特别好，我是夹肘，小臂微微向在身前，用手腕去带动。然后我跳的时候呢，我有两种跳法，在我不累的时候，我会用这个直接跳；那我累的时候，我会缩腿，这样的话我会少做功。我缩腿虽然我腿要勾一下，那其实做的功也不少，但是我不用使劲的去蹬地往上跳，这样会省我的心肺。而且省我这个脚弓，因为我还有平足的问题，如果我一直跳的话，我其实脚弓会很容易酸。那其实在这个卧推里边就明显体现出来，因为你划船也好，或者你硬拉也好，你的脚弓都要发力。我其实到第3轮、第4轮，我脚弓已经开始微微发酸了。
嗯，
那我在双摇的前几轮全部都用屈腿跳，这样的话我不用跳很高，我只要一抬腿，这个绳就摇过去了，啊，那我就能省我的脚弓。
嗯，
但是我到了后边的时候，我其实是撑不住的，就是我一个是还是会有疲劳，还是会有这个心肺的压力。那到后边，你的技术动作很容易变形。我为了让自己技术动作不变形，我必须要往高了跳，这样的话我才能保证我手摇的才能就是顺滑嘛，不会老断。那我到后边就这么保持，那代价就是我的脚弓酸了1.5周。
哇，是的，
就是特别的爆炸。因为你在我的硬拉对我来说非常的轻，但你硬拉的时候，我为了保护腰，我不会用直腿拉，我肯定屈腿，因为举重是硬拉。举重是硬拉的一大点就在于废腿、废脚，我叫脚
是反正都是脚，
对，都是脚，就是而且你划船也是脚啊。这个是我3个项目里面，我的计划和执行最接近的。我的计划是做完8轮，或者就是至少是就是第8轮做完硬拉啊，我最后执行下来是第8轮做完了划船，硬拉没做啊，就差了一点点，就是因为我在第5轮和第6轮的时候，我的双摇崩了。就那时候脚开始酸了，我后来我才第6轮我才改的这个直腿跳，我第5轮还想用屈腿，我可能断了 我那10个10个分的组，就是一直在断，
啊、真的
啊，我一直在断，我那两轮断的特别稀碎，第七轮我改了这个，我往高的跳了，我就说最后一轮了，这最后两轮了，就别那什么了，赶紧冲吧，就往高的跳啊，反而第七轮我只断了一下，就是我在30分了一下组，我休息了一下，啊，这个是我最接近的一个，然后就是点三。
嗯，
点三那天发布的时候，我看到我猜到会是这样组合，我觉得没出火箭推是不合理的，肯定要出火箭推
啊。但这次没有爬墙啊，我觉得、
啊、对，爬墙也是我练了一年的，
没有考，练了一年没
考。但我其实爬墙练的不是特别好，今年啊、
嗯，
我爬墙还有待提高，但是我其实火箭推今年进步特别大。
但还有一 muscle up 呢、
muscle up 正中下怀
啊，真的吗、
啊？我太想，因为两年前我第一次参加 Open 的时候，
你还不会呢，
我不会，我就在 Muscle Up 下面罚站。去年我又在吊环 Muscle Up 下面罚站，
对，
而且每次罚站时间都超长，都超过一分钟。
嗯，
就其实我其他能力已经够了，但我这个没解锁，没办法，就只能罚站。那今年是我，哎，我要重拳出击，
终于有我的这个练了一年的项目了、
哎，我这必须得展示一下我的技巧啊！我觉得拿捏。但是我也没想到这个项目会这么的累啊，就其实我在预期的时候我比我预期要快很多。
哦，真的
啊、我比我预期快，我想到我可能要8分多钟做完前五轮的项目，然后它是强制休息1分钟再开始后边嘛。然后我是觉得61公斤这个火箭推对我来说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专门在今年练了61公斤火箭推，而我测过自己就是能够一组推多少个。当然不是在疲劳状态下，是在一个比较一个好的一个状态下，我对这个还是蛮有信心的。然后 muscle up 拿捏，这个平时自己训练那个拿5个1分组都没问题，一直做啊，那 muscle up 一直做
、
从来没觉得这是一个难点。但是做的时候我就开始发懵，就做第三轮是怎么这么累呀？其实我前面一直控配速控特别好，我呢在这个胸触杠的环节我都一直没有去练蝶式，就是因为我觉得不需要，我们老百姓练什么蝶式，蝶式多费15%到20%的功率。
哎呦，那为什么大家用蝶式呢？
快呀、
啊、哦，
因为我们这叫这个摆荡式，叫 keeping pull up 或者 keeping chest to bar， 那你是要先做一个 arch 再做一个 hollow 上去，下的时候再做一个 arch、
嗯、
再做一个 hollow 再上去，那你就比别人多做一次功。然而如果你是 butterfly 呢，就是直接是 hollow arch hollow arch， 就我会少一个 keeping 的一个过程、
哦、
我没有前面这个 arch 到 hollow 的过程、哦
okay、
我是直接一个 hollow 上去然后下来直接接一个 arch、
啊、我懂了
、对，它理论上那可以不到1秒做一个，但你要做 keeping 的话是 1.5 秒到2秒做一个、啊、这快一倍啊、但是就是因为它做的功要多很多，就非常疲劳。我的理论就是你不能 unbroken 50个那就不要做，就没有区别、因为你的、这个、
对你还得下来歇嘛，
对你还有这个什么呢，你带的疲劳可能会影响其他项目、那我一直都用 keeping 的原理来做。然后我知道我的 chest bar 不好，所以我会在 thruster 上死咬，就是绝对不能放，绝对不能扔，就是拼死到底啊。但是啊，当我歇了1分钟之后，我当时一看表，哎，7分多钟我就做完。
对，它是前五轮是轻的一个火箭推，后面
43公斤，
对，后面变成一个重的
61
啊
啊，一般对，一般都是就是43后边接52然后再接61然后今年是直接跳到61。
你给你1分钟歇歇了，还不跳啊？
那1分钟啊，
就是
就跟没有一样，就是你是根本不可能休息的。前面我们叫有一个叫 benchmark， 我的叫 Fran 就是21:15:9的这个引体加火箭推。今年这叫大号 Fran， 就是 chest to bar 比那个引体还 难，而且是50个胸触杠，50个火箭推都比这个要那个 Fran 要难。所以你做完那个之后，整个糖原全榨干了。就是真的我还好好的分了组，我那眼睛就一黑一黑的。然后当我摸到那61公斤那翻起来的时候，我的妈呀，怎么这么重啊，我觉得我都翻不起来腿都软。我本来我的计划是它是7个嘛，第二个它要7:7怎么分。我想着我43分一组，我做4个。啊，我少做点，别做太多，别一下做什么做7个 unbroken， 他说没劲儿。
哎呦我的天！
翻起来我做第二个，我撑到上面的时候，我眼睛一黑，我说行了，别逗了，先扔了吧，先扔，别给我给自己脑子给砸开了。 那等到做 muscle up 的时候，什么就真上不去。就是、
我和那个裁判韩姐，我们俩还说就一个了，哎呀，快点儿，这一个做不了啊。然后把 Eric 逼上去，还真没坐上去。
对，就是他俩老催我，我就没歇够，我就上不去。然后这 muscle up 真是不行，就从来没有在这么疲劳状态下做过 muscle up。就我一般都是这个 word， 我知道有 muscle up， 别的事情我都省力，我都为他留着劲。
看来还没练到位啊！
哎、真的就是没到位，平时训练有问题啊、
嗯。
这个、后边我会讲一下。
训练太水了你。
对，我后边会讲一下我训练的这个问题。嗯，然后做到这儿的时候，真的就一个一个上一个下来得歇会儿，可能歇个15秒、20秒才能再上下。下一个，我整个7个 muscle up 用了2分多钟，天哪，真是破天荒！就这个记录，真的要是没他耽误时间，早做完了，不能早做完吧，至少能多做一轮儿啊啊！然后其实61公斤的火箭推，后来做到后边，我自己有感觉，到第二轮就好一些了，就你那个疲劳感已经适应了，也可能 muscle up 歇太久了，
对，有可能
也恢复了。你歇2分半嘛，2分半才做7个，你想那不疲劳啊？然后其实做到后边就真的是就知道自己的弱项在哪儿了。
啊，我觉得这个点3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 Eric 经常会看一些 CrossFitter 的 YouTube 频道嘛，
嗯，
然后我都会随便听一听，然后我就记得你看的 Noah Olsen 的那个 Vlog， 就是说他做点3的这些东西，然后我记得他最后就说点3这个项目是他看到了项目公布之后唯一一个不知道怎么，就唯一一个不是很确信应该怎么去分组的一个项目。
嗯，
就其他的因为他们都是常年在 game 里面
很有经验，
对，非常有经验，可能一看到他也对自己很了解，他一看到这个项目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分，大概我这个划船300米要多少，是不是一个休息的时间，他都能很清楚的分出来。但是呢他说他看到这个点3，他当时是没有想法的，而且呢他看到点3公布，因为一般这个 open 公布项目了之后，他是会请3-4个这个 game 的运动员当场
做演示，
对，
对，
当场公布去做一个演示。那当场公布去做演示的这些运动员，他们是没有一个团队去帮他说，哎，你要怎么去分组，然后再去做的嘛？而他也没有时间去思考，所以他们就是。他们真的是 pop quiz，
对
啊，就在那公布，然后下一秒就做。那他说他看到在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他们在做的时候，前面5组和后面那个重的那几组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就是前面都很快很快完成了，但后面都变得非常非常慢。他就发现了后面可能真的是需要很多的体力去做，前面一定要留好体力。
对，我这块公布几个成绩啊，就大家可能就心里有概念了。像我做这个点3，我是没有做完的，我做了7轮，15分钟的时间，我做了7轮。然后刚才我们提到这位 Noah Olsen 是曾经 game 反正也是当年的第2名，他是8分半做完的，他做完前5轮的时间是3分多钟，他所有的这个10轮任何一个项目。全部都是 unbroken， 没有放下过任何，没有做任何一个分组。所以后来我就在想，就是你看这些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他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射，就是你跟他的差距大到不是说啊，你看他能有任何借鉴。不好意思，你俩做的不是一个项目，人家做这个东西是有氧，你做这东西是磷酸。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
人家有氧重量是你极限重量，那能
一样吗？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去看顶级运动员的时候，跟你在做就不是一个运动。
啊、对，他做的很轻松，你就啊，这东西这
虽然他表现的也很累，但是他那种累肯定跟咱们这种累是不一样的。
你看着他累的时候，你都拿不起来这重量了。对，整个其实今年对这个自己的我们叫 pacing， 就对你自己速度的考验是非常大的。3个项目你都不能冲了就崩。我见过几个运动员在就是点3上半场冲得特别特别快，下半场就崩了。
包括我呀，我都是嘛。那个我在做点1的时候 ，Eric 他在第一组的时候，就我在做21个 burpee 的时候，他就过来看了一眼，说你这太快了。果不其然，我后面就
要我后面再去的时候，看在那溜达，没在做。
对，
那表在跑，
我就得歇了。
表在跑，自己在溜达。我说这下面二元素怎么能歇？二元素是不能歇的。
对对对，
今年比完呢，其实那就说的最重点的一点就成绩了哈。今年其实成绩从中国区排名是倒退的。我去年是排中国区213，今年排233，退步了20名。哎，223啊，退步了10名啊。但是我在全球的排名提高了10%。
哦，真的啊？
对，
中国人这么厉害。
今年我明显感觉到的就是卷。 而且成绩大家都特别的好啊。一方面是因为今年相对比去年要简单很多，去年就像我说的，他技巧考验太多了，导致很多人看到这个项目就爆了。
他有一个特别重的，
有一个最大重量的那个火箭推的测试啊
啊，对，
去年其实挺不友好的，坦白的说，就是他的很多项目你
只能罚站。
对，罚站要做不了，很多人做完，尤其点一上来那么难，五个项目，然后有好几个都是属于那种很多人就都不会的，或者你做不了，因为61公斤的高翻，这可能你在就是如果你在一个百姓老百姓馆里，没几个人能翻得了，甭管男生还是女生。
咱们当时我去年我记得咱们在那个馆里测的时候，只有两个教练能翻起来，对吧？那就是老百姓非常
不友好。你说那抓举那是后边，
对对对，但就是就去年有这样的项目嘛，
对、
嗯，
就导致很多人比了第一周，后边就没比，就是觉得太难了，就不参与了。所以今年特意把比赛项目设置简单了很多，也导致很多人能参加。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去年也算是中国这个体能这一块吧爆发的一年，就很多人知道这些东西，然后开始进来，然后包括就是更严格的去比赛，像权力游戏呀、什么的这些，导致大家成绩呼呼的往上涨，就100到200名，原来其实差距是蛮大的。现在非常接近，就你看到可能大家就差几秒钟的时间，从100名到200名这个区间里差距非常小，就是一个 reps。 嗯，然后对于我自己来说，其实我对我今年这三个项目从一刷的这个角度来说我是非常满意的，因为我自己设定的计划虽然我没有完美的完成哈，但是这些计划我的分组我觉得是非常合理，对自己的把握是，说句实话，你让我就再做第二遍，我能提高的非常有限，可能3到4个 reps 就也就这样，就不会说特别的多。另一个就是我从我体感的感受，就我不知道是我今年这个年岁太大或者身体不好还怎么着，就我周五刷完第一遍，我到周一都没有一次是恢复的，没有一次是说哎我完全能准备好了，我可以再冲一遍。
因为我觉得是你今年的所有项目你都会，所以你都使出全力了。你就像去年有项目你罚站，那你当然没有使出全力了。
没有，去年我都能使出全力来啊、因为我前面的那个点一，我只有那个吊环没有解锁，所以其他项目都可以做。
但我确实觉得，就是你去年做完都没有像今年这么累
啊。对，那是今年真的是，就是一方面是你每一个项目你都会，而且你知道哪个项目你可以在这项目加速。
对。
其实压榨的已经很极致了，但当然还有一些可以提高的空间，但我从一刷上来说我对自己的整个执行还是比较满意的。那回看这一年，其实我的训练呢我觉得还是蛮有针对性的，我23年这一年主要还是在一些技巧和重量上其实做了蛮多提高的，一方面是举重，我去练了这个举重的专项，所以无论我的翻挺，我的这个火箭推抓都有，今年一个举重没考、
是
太可惜了。
没事，这都为明年蓄水。
我这想着今年我在举重重拳出击，去年61公斤的高翻是吧？
没事，
翻那么久。
今年你的双摇和那个 muscle up 重拳出击失败了。明年有举重，说不定也是同样的感受哈、
哎。这肯定还得再考啊、这肯定还会再考。对，那我这个从这些，但是啊。从我个人感受上，就今年我对整个比赛节奏的把握，每一个技术动作的完成度，哎，我太满意了。就我今年，我应该是我一个 no rap 都没被吹过
啊。对
啊，我一个 no rap 都没被吹过。去年我被吹了特别多次
啊，那真的是很
像。今年整个技术动作的完整度就好了太多了。
我觉得这真的不容易，我能听到你对自己非常的满意，让我非常的欣慰。
是吗？
作为一个日常对自己非常唾弃非常不屑的人。
哦不，我其实还是挺唾弃的、我今年目标是本来150名，其实我做的时候也知道，就是做完点一我就知道我肯定到不了150，因为大家太快了。
但是我觉得你其实在全球提升了10%，是还是挺好的一个成绩的。
我大概说一下，我第一年参加22年是52%，然后去年
全球吗？
全球52%，然后去年呢是68%，中国第213名。今年呢是全球的76%啊，就提高了8%，没有到10%
啊。不对，等会儿。你
68到76啊，提高了8%。
哦，我还以为是应该越来越往上呢，我还在想你怎么越来越退步啊、
是
这个意思。
它是反着的。今年排223。 对，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肯定还是在往前进步。就我自己的感受，就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在进步。
是啊，你之前真的很多项目都做不了，
嗯、
我记得。
对对，嗯。然后我怎么去理解呢？其实我觉得 open 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更多的它是一个 quiz， 它是对你一年这个健身的一个总结。
嗯，
我现在就是每次为什么都改到周五测，就是我为了让自己不看过多别人怎么去分组，没有这更多场外因素干扰啊，去盲测自己这一年怎么样。然后我其实也会不定期的去做我前两年的这些 open 的项目，你可以去看，比如我现在去 redo 我22年的，我就知道自己提高了多少，
嗯，
啊，自己就是跟原来你有一个最直观的对比，你比赛状况下那时候是多少，现在是多少啊，你可以定期的去回做，每年 open 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测试，去盲测自己这些，因为真的 open 并不是为了要成绩，因为老百姓来说你根本就没什么可要的，就算你冲到了 quarter final 或者 semi final，
so what， 你马上又要被刷下来了，
对，你进去之后你都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同场竞技，因为你跟他们差距太大了，
嗯，
就同样是对不对，你进去之后人家出去倒立走加84公斤的抓举，你有一个不会你就跟他傻了，你就只能站着。所以就我觉得我不着急往里进，是因为我要把所有技术都打好，我才能进下轮的时候我才能比，要不进去的时候就傻了。就好比说现在有一个项目你能做 RX 了，你不代表所有的项目你都能 RX，
是啊，
嗯
啊，我特别想说一个点啊，就是这个，因为我确实知道有挺多这个 CrossFit 参加 CrossFit 人听咱播客，特别是这一期，但是我就特别记得去年陈胜参加 semifinal 吧，是吗 ？quarter final， 然后在那个韩国那个，然后就在一个什么项目上就一直在吃瓜，就蹲在那，不是他不是做不了，我觉得，但是他就是做比别人明显慢很多，
对
啊，他就一直，就这已经是我们中国第一名的选手了吧，第一、第二名的选手。就坐在那看别人吃瓜的那个表情，就是那种感觉。
对，就是真的是，我估计他当时也很无奈。嗯，这个项目他确实就很多韩国选手在技巧方面，在心肺方面确实非常的强。
嗯，
在这种项目上，这中国选手都非常吃亏。
嗯，是的。
另外一点，我特别喜欢 CF 的在于他的这些计划。其实你像我们今年，无论今年做的计划还是平时训练计划，他有多种角度去理解一个，举个例子啊，今天这个点一，正常一个抓举就哑铃抓举，我们怎么省力呢？肯定是从地上抓起来的时候，我再蹲一下去接这个哑铃，对吧？
嗯，
我高抓的时候，我稍微宽沉一点，然后我再站直。那这样的话，我这个其实省的力用的力更小，但是它有一个缺陷，就是我的心肺会拉得很高，
嗯，
它费我的心肺，所以我在所有抓举的时候，我都用的很不标准的，我们就应该叫很不标准的抓举姿势，就是用我们叫 muscle 啊 snatch，
嗯，
就我用肌肉纯用实力往上抓，
嗯，
我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省我的心肺，省我的这个力量啊，但是那对你的肌肉的耐力啊，对你的这个就是肌肉力量啊，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所以我很喜欢的就在于 CrossFit 一个 word 里每个人做的时候他都会有不同的解读，
哎，
他有不同的方法。
对对对，
我们管理有一个教练在做点二的时候，他不是划船硬拉加双摇吗？他双摇八轮从来没断过，一个没断过啊。那他的弱项就是划船，他划船就比别人慢，他要划1:15到1:20啊，他才能下这船，而且他划得很吃力。那到他硬拉包括后边双摇，其实这是他休息项目。
嗯，
那他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就跟我对这个项目的理解不一样，他的执行策略就跟我就不一样。
对，我对那个项目的理解就是这硬拉我得一个一个拉，太累了。
对，所以我就喜欢 CrossFit 这一点，就在于他同样一个 word 每一个人做的时候，他的体会不一样，他的执行方案不一样，那最后出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嗯，
这是他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对，
让我们看到一个训练项目它是多元的。
嗯，
甚至说它对于年轻人对老年人它都不一样。
嗯，是的。
那我其实今年我觉得还要提高的一个就是在训练上对一个 word 的解读能力，包括对一个训练的解读能力。什么意思？我举平时我们训练可能会前面会有一部分是力量训练，比如我今天就是深蹲，对吧？深蹲或者说我今天练高抓，那五轮，那这五轮你要不要全力的抓？ 我如果我五轮全力抓，可能意味着我后面的握的要打折扣哦。
嗯
啊，那你就要去找今天这个一堂训练课的重点，包括你去外面上团课也是。我可能前面会有个力量训练，中间会插一个握的，结尾可能是一什么什么辅项。那我要知道我在哪一个项目上，我今天要使出100%的全力啊，或者我今天状态不好，我可能在一个休息的周期，我可能三个项目都要打折扣，我打到一个什么样的折扣？我要以什么标准去完成一个训练？我觉得这是我今年一定要去提高的。那比如说之前我的 burpee 为什么差，就是因为我觉得 burpee 项目我一直自身心位比较好，那我后来发现 burpee 里面有很多的技巧我并不会，我怎么能在 burpee 里面压住心率，同时保持一个比较匀称的速度做完，我不会啊，那我只能全速冲，或者说我就很慢的去做，那这个就是我需要在训练里面平时日常训练当中去拆解一个完整训练计划的一个能力。
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慢慢了解自己身体边缘极限边缘的一个能力，或者就了解自己身体的强项和弱项在哪儿的这么一个能力。
没错没错
啊，就像你说 burpee 这个东西，就是你之前了解到的只是你心肺好这一个点，后来你发现哦，原来是我的心肺，其实虽然我心肺比普通人要好，但是它在一个 word 里是不够用的。
对
啊，所以我必须再通过提高我 burpee 的技术，才能再有一个更好的心肺输出，才能让我本身心肺好的这个能力体现出来。
没错没错，就好多人就老跟我说 ISF 看着就像那个傻大粗项目啊，就看着特无脑。其实我练了，这也是今年吧，我突然就发现 CF 是一个特别靠脑子的运动。如果你只是瞎冲瞎撞，那你成绩很难说特别好，或者你很难一直保持提高。我觉得这个是反正我今年吧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当然了，很细节的一些技术动作，比如说先把我的这个双摇问题给解决好。
你要解决问题是不是有点多？你要在此都立出 flag 吗的？
哎，我这能说一贯口像我这个双摇啊、倒立撑啊，然后包括上挺啊还有单车呀、胸触杠啊、这个 muscle up 呀、倒立走、GHD。
我想说我们的播放量要在此停滞了
真的真的
啊，对，我跟大家说，就是我其实去年呢也有好好的训练，又要微笑了。
Hello， 我信号不好。
对，但是呢，我在春节前上了几节基础课，我觉得是特别有帮助的。然后包括呢，我在上基础课的时候，我就在跟那个教练聊天，我就说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 CF 的？然后包括为什么我去年其实一直在跟 Eric 练 CF 呢？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上，包括我教练说的，就是 CF 它除了我刚才说有脑子啊，有这些东西之外，它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训练。就说白了就是如果你让我去练，就像 Eric 说，如果让我去练技术动作，我肯定是不会去练的。我觉得这事太枯燥了，太无聊了。我对健身的追求没有像你们那么高，我只是觉得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呢有一个很好的发力模式，我就非常满足了啊。那如果这样时候这个训练是有意思的，他才会让我更愿意去练。那 CF 的训练呢，就是每天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趣的。不是说我一周就是那种感觉在体制内上班眼都能望到头，周一胸，周二腿，周三肩，对吧？就不是这种就看起来都特别无聊的项目，就之前的力量训练可能大家都是这么安排的。
对，
但 CF 呢就是每天他可能一周公布一周的，然后每天呢都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项目，完全不一样的 word。 第一呢，你不用动脑去想说我今天要练什么，他的训练计划是给到你的。那第二呢，就是你每天的这个项目呢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点，然后今天可能是要冲刺的，明天可能是要耐力的，总之每天训练的点也不一样，就会让整个训练变得非常的有意思。
对，而且另外一点，我觉得成就感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你做力量训练，我想长一公斤是非常难的，尤其我越到后期，我可能练着练着还倒退一些 我本来比如我硬拉140了，然后可能我练着练着，哎，这最近硬拉只能到130了，140上不去了。
对，
我那要过个6周6个月8个月，突然有一天状态好，我冲到170了。
他没有，他没有一个 benchmark， 他很少，他后面到练到后面 benchmark 就越来越少了，你就没有什么不知道，就不知道自己练的啥，就像国企上班嘛，
就像不是，就像你每天这个，你每天锻炼的时候，你要隐忍，你不能使全力，因为你要就是做合理的分配。你每天健身是不能全力的，你要压住你自己的节奏，就而但是结果 只是那一瞬间会给你，剩下时候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对，然后呢，
成就感很低。
CF 的动作又特别多，所以每天都能，就也不能说每天都能有解锁吧，就是你每个月，我觉得特别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解锁的东西特别多。
对，我突然有一天会绞树杠了，一个，我突然那天做两个了，我在卧轮做十个了，我会扔药球了，对吧？你的就是你总有新的东西能够刺激你啊，让你觉得哎，我又有成长，我又有进步，让你是全方位的去看自己，而不是在一个单一维度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对大众健康更有意义的，而不是说我在无论我是有氧耐力运动员还是说我是这种力量运动员，其实我追求的还是
都太单一维度，
对，我还是单一层面的。那当然了，你是追求成绩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就是作为健康或者作为有趣，那可能会稍微打一些折扣。
是。然后呢，我也很建议，如果大家没有练过 CF， 去上一些 CF， 所有 CF 馆应该都有基础课啊。然后我的那个基础课呢是很简单，它就分为六节课，但是因为好多我都是两节连上的啊，大部分呢就是先有像是一个基础力量的训练，比如说像硬拉啊、深蹲啊、这样的一个训练，然后呢会有一些举重的项目，像是翻啊，像是翻、蹲翻、高翻、抓。还有叫什么挺
啊、哦？
那个举起来不挺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的天哪！莎莎练了号称两年赛，
我对这些名字真的是记不住。
借力推
啊，对对对对对，借力推，然后挺，包括前蹲，然后还有一节课呢，专门是会练体操。其实练体操这个点就是不是练，因为大部分人其实一开始练 CF 课，可能体操都是最不会的，
对，从零开始的、
啊、从零开始的。所以一般体操课呢就是老师把这个动作大概什么样子都教给你，因为你那节课肯定是学不会的，这事儿得靠你练、哦、啊。你其他的力量呢你可能是能一边练然后一边教你一些新的动作，但是体操课那节课我们上了特别多动作哈，从 keeping 到什么脚触杠，然后到这个什么胸触杠，然后倒立头叫什么
倒立撑，
对对，等等等等等等，动作都练了。因为呢你啥都不会，所以你也没什么可练的，就是教练告诉你一个大概是这感觉啊，但哪使力啊，你回去自己练吧。但是我觉得就这六节课上下来对我的帮助还是挺大的啊、一个是呢，因为我跟 Eric 去练的时候，我有些时候因为 Eric 也不可能全职教我，所以他很多时候他可能会给我一些指点，但不可能就是无时无刻都在我身边给我一些指点啊。所以
毕竟你没付钱对吧
我觉得也不一样，因为我这次找的呢还是一个女教练、就是我觉得女性教练对女性的理解也会更强一些。比如说其实他让我抓了几个他让我翻了几个或者抓了几个就重量他觉得是我肯定可以起来的，但是我第一次都没起来，我后面都起来了，他能明显看出我第一次都特别的害怕。就我觉得他对女性的一些思考或者你在想什么有一些就会不一样的感觉。包括因为在翻的时候很多女生大腿会轻
啊啊、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男生也 get 不到的一个点。
会呀、
他就说很多男教练 get 不到，因为他们的腿都跟石头一样硬，所以他们的腿就不会轻
啊、
对，就所以我觉得去找一个，如果是女生的话，找一个女教练上一个 CF 基础课我觉得是特别好的。然后包括像是一些体操动作他就会指出我的核心啊，包括因为体操动作很多它都是一个它叫什么，不是惯性就协调力，就它可能不是你做不到，是你没找到那劲儿、
就是、
你没找到那个感觉。
就对，体操其实特别体操其实是最难的，是因为你要调动全身，它的力量是从你的，是从你肚子那发出来的，所有力量都从那儿来啊。但很多我要是没练过这些的，那劲儿发不出来，我要不胳膊使劲，不是腿使劲，
对对对，
那上下使劲，它不匀称，它不一块儿发的。
所以我觉得练体操的时候，就是也是教练能给你一些很有建设性意见的这种指导，让我就是在体操上面，我觉得有了挺大的一个突破的。
对，
因为就像 keeping 这个动作，因为 Eric 也没办法真的教我，然后我去看吧，你就看人在那摆，我只能学着他摆，对吧？因为摆来摆去，摆的也不是一东西。对，但是这上完一节课，你就有了很大的不一样。
对，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基础课啊，我觉得特别好的在于他会帮你重新去认识一个动作。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动作就像你说的，我就看他在那儿摆，为什么摆，
为什么摆，
怎么摆， 对吧？他其实没有很多的一个剖析。再一个呢，就是每不同的，我就不同阶段要去上不同阶段的课。
嗯，
如果我相对很多动作还没有解锁，我很推荐去上基础。我两年前就是上的基础课。
啊，是吗？你还上
过
基础课呢？
我上的基础课啊，当时他们不让我上基础课，但我还是想上基础课。我就想知道从头这个动作为什么这么做，然后怎么、
嗯、
他怎么发这个力，然后你们是怎么做的？
哎、对对对，
我怎么能够在这里边找到我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去。就说白了，我在学走路，就我在跑之前，我先学怎么去走。
嗯、
我觉得它是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啊、
嗯，
我很推荐去做。哪怕现在，我会经常的去回去去看当时就是美国拍的一些就是基础课的一些内容，帮你教你怎么脚触杠啊，教你怎么做引体啊，做 keeping 啊。我从这里边每年我都会吸收一些新的知识出来，然后去改善我现有的一些动作。
嗯
嗯，我。就不用特别盲目的去找那些所谓的明星教练啊或怎么样、
啊、对对对，我同
意，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能帮到你，因为就你跟他差距太大了、
哎、对，是，我特别同意这个点，就是
不知道从哪教你。
我那个教练就跟我说，他其实他都说他觉得他自己的整个举重技术是不好的、
嗯、
啊，就是是很不细腻的，就是他是比较粗犷型的举重选手啊。然后但是呢，我觉得他教给我的所有知识就已经够用了，就完全就像你说，他告诉我这个动作到底应该哪发力，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啊，我觉得这就足够了。那你说白了，你得先抓个四十公斤是吧，你再去优化一下，看四十公斤女生有点多了、
嗯、
你得先抓个三十公斤，你再去说优化我的技术，再抓到四十五十，对吧？你都抓不到三十公斤的，你有什么可优化的呢？
对，我觉得首先你先得能够接触到这运动，你能够练下去，你才能后边说我抓三十抓四十还抓多少。练第一天哎，要不受伤了，要不觉得没意思跑了，对吧？那你后边啥三十四十五十也没机会啊。
嗯，就像你练的钢琴也不可能去找莫扎特教你、
啊、对，莫扎特这孩子没天赋，别练了，浪费时间，
就是
什么玩意儿、啊、给我轰出去了。对，所以就是还是要，我觉得要因材施教吧，而且你要根据自己不同的阶段找不同的教练。
嗯， 嗯，是的。总之 CF 这个我觉得，哎呀 CF 不请我们当中国 CF 推广大使我觉得都可惜了是不是？咱们为 CF 创造了多少期播客，
马上把这个播客发到那个他们那个邮箱里边去，让他们好好学习学习
对，虽然我经常在这种播客里面嘲笑各位选手的身材，但是我对各位选手是有非常多的崇敬之心的行吧，
好啊，那我们这期就到这边、
嗯、
然后大家可以下面留言一下，你做 open 你有什么感受、
哎、或者
你的心得什么，
你想问57岁的进姐什么问题，
正经的
啊，
你们想问进姐什么样的问题、
哎、
啊，
我跟你说啊，进姐我们后来加到她微信之后发现，人家不光是亚洲区女生 master 组第一名，人家跑马还4个小时以内呢。
啊，对，是
特别厉害，
就
随便跑，
就每周末没事干了、啊、跑个马
啊。对，这是马上要去参加两个那个马拉松去了，所以我们得往后才有采访的机会、
嗯、还没约上的档期、
对，比赛太多了，哎呀，这就是我58岁的梦想。静姐应该已经58岁了，去年57岁嘛，你想想，
好像是、嗯、
对啊、
嗯、
哎，大家如果对静姐有什么问题的话，请留言给我们
好啊、嗯、
好吧，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边，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